新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我问一个哥们儿，我说你认为中国最火爆的群众运动是什么？他说那乒乓球，那是国球啊。我就问另外一个人，他说那是篮球，小伙子们都好这一口。而有人说哎呀足球就别提了。而我认为中国最火爆的群众运动应该是大妈们热爱的广场舞。你想想看，即使你用双筒猎枪来轰，或者是放藏獒来驱赶，大妈们还是非常热爱广场舞。中国大妈为什么如此热爱广场舞？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先介绍嘉宾，这位嘉宾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柯倩婷老师。
哎，
柯老师好。对面是南都的评论员，我的同事王秀林，帅哥一个啊，第一次来。我们先看一段片子。
不知何时起，广场舞突然风靡中国，成了国民第一运动。跳舞的大妈们乐此不疲，不堪其扰的人们各显神通。有的人泼粪泼水泼油漆，大妈们一会儿又回来了。有人鸣枪放狗，企图吓跑大妈，大妈们过一会儿又回来了。有的人花26万高价购买高音炮，妄图逼退大妈，大妈们过一会儿又回来了。终于复旦的大神们研制出广场舞的克星降噪神器，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大妈们你们愿不愿意为神器买单啊？
这个片子蛮有意思的，我最兴奋的就是那个复旦大学的那个降噪神器。我觉得这个降噪神器它真制造出来的投放市场应该销量会很好，说不定纳斯达克还可以上市呢。这个我有时候我在想，大妈的这个广场舞跳得这么火热哦，它的起源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这个大妈为什么如此热爱广场舞？我经常在思考这种问题。
这个其实网上也有一个一些总结了哈，
总结
说这个起源呢，应该起源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那不是全民
新中国就全民扭秧歌。这个是这个国家兴盛啊，一片繁荣的一个代表。那么后来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啊，也是跳交谊舞。当然那个时候男男女女都上来了，但是它也是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表现。大家觉得哇，就是新生活来了。所以呢，我想现在大家能够这么勇敢的出来，在这个广场上面去表现自己，我觉得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传统。
你就是热爱生活。
哎，对对对，表现我们生活美好的一面。
柯老师总是在不同的场合寻找一切机会表扬女性的这个独立与解放。
对对 对, 对,
对，那我自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8年这一段呢，它是这样，它这个这个公共场合的这样一些扭秧歌，它其实是一种政府主导或者是政府运动的一个结果。那78年之后交谊舞呢，它是属于年轻人的，属于这个被解放的人对爱情的一个需求。那到2000年以后这十几年崛起的这个广场舞了，我觉得是中老年大妈他们发自内心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吧，有什么社交需求，有什么运动需求，锻炼需求，那我觉得就是说它是这十几年城市化，大量的这个年轻人在城市里买了房，把父母要接过来照顾孩子，那这波人他得有业余的生活呀，
其实城镇和乡村
的都一样。对对对 对, 对，我跟你说，就是说女人永远都占这个人口的一半有多一点。那以前她为什么没有出来呢？不管在城镇还农村，女人以前都在家里做干活，干不完的家务活。那据费孝通先生讲呢，他观察的这个农村和小镇呢，都是男人在外面谈天说地。那现在女人为什么出来？我觉得这个女人一个稍微从家里这个解放出来哈，从家务解放出来，另外一个他也有这样的一个休闲的一个自己的主动权啊，我自己可以去做。而且你要知道啊，在家里做家务活也很苦逼的，一个人关在自己一个小天地里面，可是这个广场舞大家可以聊聊家常。
我觉得你们两位都说的太高大上了，其实你去问一下那些大妈，包括我们家老人，两边老人都是跳类似于广场舞这种舞的，其实就一个需求，健康。就是他去跳舞，当然就是说老姐妹们讲讲话呀，唠唠嗑啊，就挺舒服，但是他是去为了健康。
我给加个字，就加两字，就是叫身心健康。
对对，
因为他绝对不只是为了运动，他其实有社交需求。我自己观察，因为我母亲生活在这个中国东部一个小县城的，是这样普通的家庭妇女吧，她是这样子。她这个每天比如说5点多钟开始做饭，做完饭以后吃完洗完碗6点半，每天很准时，看她出门就是6点半了。然后呢
我们家是7点
跑到这个广场，因为这个广州这个吃饭比较晚。对对，跟这有关系。那这个她出门了以后呢， 然后就走个十几分钟到广场啊，嗯，然后大家一起，然后八点多钟回来，然后洗漱一下，然后上床睡觉，
嗯，
或者是中间干个啥之类，
嗯嗯嗯，
就是它整个从这个下午五点钟到这个睡觉十点钟之间的这样一个结构里面，
嗯，
就生活结构里面，它这个广场舞是很自然的融进去了，嗯，承担了这个社交，
就是，
锻炼各个方面的。
我发现我们对仨现在
这一点都不高大上，都特别接地气。
所以我们现在仨讲一讲一讲，就把这个广场舞，哎，从那个万民憎恨的那个角度，
嗯嗯，
推到了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符号这么一个角度，
差不多。
因为我
本来就是日常生活很需要的。
我们也看到那么多新闻，是吧？广场舞扰民啊，大家有人丢，有人丢水袋啊，有人泼粪啊，甚至有人打枪啊，什么放脏啊，很可怕。那我就想，我也支持大妈们去跳舞，因为这可以减少上医院嘛，是吧？融合邻里的这个关系嘛。但是如何做到大妈们舞照跳？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噪音会少一点，扰民少一点，双方冲突少一点，我不希望你们去打架呀，
嗯，
对不对，
嗯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个很值得探讨的。嗯，
对。
哎，复旦大学的降噪神器，
我觉得现在不是很多社工吗？
嗯，
最起码广州是一条街道都有一个家中服务站的，
嗯，
这些社工的人能不能跟这些大妈人这个交个朋友，就是跟他们去做一些倡导，譬如说这个怎么样去降低这个噪音。怎么样在某些时间哈，不要去跳，或者是稍微远离一下那些居民区，选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觉得现在社工可以做一个。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像广州这个密密麻麻的建筑，
嗯，
其实大妈们一旦被人就是说怒吼了，或者是说被人呵斥了，她不想在这儿跳，但是她找不到地方去跳，真的有这个问题。说实话是有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住在比如说广州的什么罗马街边，我记得以前出过新闻，或者是住在某某新村，
嗯，
是吧？你在这跳跳完之后人家骂你，然后闹，然后你换别的地儿去跳，一闹还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法解决。
柯老师说的这个，
嗯，我很理解
社工的介入，
嗯，
我觉得是很有需求的，
对。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广州啊，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全国各地的工作的年轻人的父母，对吧？他们也都来自全国各地，凑在一块儿，它完全是一种陌生人社会。那彼此之间呢，他需要有一个协调，因为这么一波人，他到公共场合，他没有公共意识啊，
嗯，
没有公共规则意识，那，
嗯，
需要有一个人牵头。这个，比如说双方有冲突了以后，得有个人出来说，
哎，
你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那我反推回去，继续用我家里这个例子，这个东部小县城的例子，它是一个半陌生人半熟人社会。
嗯，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呢，刚开始也有冲突，但是呢，后面因为你这有冲突的人，其实他们中间就隔一人或隔俩人，其实都是什么好关系之类的。
嗯，
那一合计以后呢，最后是变成这样，在周六晚上就不能唱，因为周六咱们县城，周六晚上
在相亲民约啊，
咱们县城最，最高学府就我们那最好中学，学生回家了，这为了照顾这全县的希望，所以这行找到了一个共识点。那另外呢，这晚上什么九点钟以后这不能，然后呢什么之类的，就是说你这个声音不能超过多少大之类的。然后现在也我发现他这个跳舞，其实他需求他是多元性的，开始。有些人呢喜欢跳那个大型的，有些人又在边上开辟一个小的。
最可怕的是腰鼓。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有点陌生人社会里面，就需要有中介出来。那如果是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那就可以。其实不用一下子到那个什么放什么藏獒啊，什么拿着枪出去，那太夸张了。我觉得当然新闻可能有这个传播价值，才把它放大开。
对，他这里面讲的这个陌生人社会也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下子就冲突起来了？
嗯，
为什么在楼上的就往下面砸东西了？
嗯，
然后你砸我，我以后我更加放得大声一点。他，
嗯，
就是因为我不认识你。
嗯，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邻里，或者是有一个中介让我们理解
我们
是邻里，
我是觉得就是说引入社工肯定是有用的。
嗯，
但是现实的问题是，空地不够多怎么办？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政府
降低声音，
对对对，空地不够多，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政府的一个作用的问题了。比如说，是不是有些空地拆出来，你就不要再卖给开发商修那么多高楼了，是吧？
我觉得这挺扯的，你让政府不卖房，
对，
然后
卖地能干嘛？
给大家给大妈提供空间，我觉得你这完全乌托邦，那不可能，
不可能，
你只能你只能说这个
我错了，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这是操作层面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现在想起来，
我们政府叫做必要的恶。
图片也很有意思，你们也知道，就是一堆中国大妈在卢浮宫外面跳广场舞。那么网友有人就说的不客气啦，说你们丢脸都丢到国外去啦，素质很低啊，怎么怎么之类的。有人说，哎，这个其实也没什么，这是一种健身的需要。 那么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这个话题。
哎，我觉得一点都不丢脸，这张图片它能够那么红火呀，说明这个它有一个视觉的冲击，这个视觉的冲击是在这个代表了这个经典的高贵的这个艺术的一个殿堂的旁边呢，有一群穿着鲜红的这个服装充满活力的这个大妈的形象，它视觉本身有震撼力，因为这个没有视频啊，没有别的这个大妈的代表出来发言说我们要做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图片为什么能让你
啊，那我解释一下，我解释一下这张图片的来源，就是有一个人他自称去到了附近拍了一张图片然后发到微博上，那么法制晚报的记者确实是联系过这个发图片的人，那个人说人家说我是 PS 的，他说我没有必要这样 PS， 这是第一。第二点，法制晚报的记者呢他确实找到了做了十几年设计图片设计和图片扫描的人，仔细的来看那个图片，包括细微的地方，放到近来看，确实不是 PS。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暂且就认为有这个前提，就是它不是 PS， 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秀林同志，你觉得他这个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吗？刚才我们有同事跟你讨论
这个，就是行为艺术，它首先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表达的一个理念或诉求。我想他们应该没有，他们是一种休闲诉求吧。那你中国人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一到国外了以后呢，他那个事情的性质啊一下子就变了。你在埃及刻个字儿就变成这个卖国之类的，你丢人。这个法国卢浮宫跳个舞，那跟在国内跳个舞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在全球化的时代，你想想对吧，人口流动非常频密，中国大妈有能力去巴黎消费顺便跳个舞，这有什么不好呢？这个我觉得是很，
这个说明中国大妈去
中国
欧洲旅游呢已经日常化了。
对，
他去到那里旅游他可以多住几天，还去那里跳跳舞，
我不用每天排队去买 LV， 我偶尔我还能跳个广场舞。
但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个问题，假如说我不熟悉卢浮宫的管理规定，如果卢浮宫的管理规定说这个附近包括卢浮宫外面这方圆多少米你都不可以制造噪音或者不可以跳舞，为了维护我们这个环境的安静，为了让大家能够那个看那个文物或者时候也能够保持一定的肃静，我觉得如果说你违反这个规定那就是不对的。
绝对是这样，
就是说依法依理。
对，
那么这个法律如果有违法的话这已经成为国际新闻了，就不用我们在这里瞎猜乎了。那么依理呢，其实呢如果是礼仪有问题呢，法国人应该也会，这个国际媒体这么发达也会让我们知道。
但是据说法国人管理这个就是说小摊贩也好，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轻微的这个所谓的噪音事件也好，是比较文明的。他最多是劝阻你，然后你搞得实在是太过分了，还是可能才会驱赶你走。但是像大妈们跳块舞就散了，估计警察也懒得管。
对，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因为这些人的购买力很强，以至于要改法律允许他们跳舞。法国巴黎某某广场欢迎来自中国大妈来跳舞，这有什么不好？这不变成一旅游招牌了吗？
好了，我知道了。我们三个人
共产主义跑不成，
对，我们三个人取了一点共识，就说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中国大妈在卢浮宫外面跳跳舞其实也没什么啊，大家不要对这个事情上纲上线。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样对付这种噪音扰民的啊？中国大妈在美国的公园里面跳舞可能会被上手铐哦。我们在旧闻今谈的环节里面来分享一个故事。历史与现实总是有某种关联，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我们前面讲到啊，中国大妈在卢浮宫那里大跳广场舞，实际上他们不但在卢浮宫跳，他们在美国的纽约的一些公园里面他也跳，因此还招来了警察，有人被戴上了手铐，还拿到了法院的传单。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呢？事情发生在2013年，当时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是有一对中国大妈在美国纽约的那个日落公园里面跳舞，腰鼓啊，那很可怕的，结果跳着跳着，那人家就报警了，说这个太吵了，受不了了。那警察来了以后，直接就把那个为首的王大妈，大约60岁，媒体报道的，铐上了，然后给他一张传票，说我给你的理由就是你没有来由的在公园里面制造无意义的噪声。但是后来我想，这不是无意义的噪声，对于大妈来说，这种噪声是很有意义的，她要来健身呐、但人家不管，警察就给了开这么个单，说你老实点，以后不要再犯了。这个事儿呢过去之后，大妈们消停了一段时间，消停一段时间音乐稍微调小了一点，但是还是在继续练。美国8月6号是他们的那个全美的打击犯罪之夜，结果这个辖区附近的一个警局就跟大妈们打招呼说，你们这个摇滚队不错啊，很有特色，这样吧， 我们那个打击犯罪之夜邀请你们来表演。那大妈咪一听，这个好，这个政府找我们了，这个肯定了我们的这个地位。OK， 我们要练习，7月26号去练习，去日落公园里面练习。结果这个还刚刚进去，人还没到齐呢，嘟嘟嘟，警车来了，警察一下来说，你们不可以在此练习，我不希望再看到你们。大妈们是说汉语的，警察说英语的，驴头不对马嘴啊，这说不通。其实大妈们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跟你们合作的，你们警局找我们要我们去进行表演，所以我们在这练习。警察不听这个，说反正你们不要在这练了，我也听不懂你们在说啥。大妈们今天就散了。7月27号，大妈们又进场，一进场录音机还没打开，人也没到齐，警察又来了，直接就把手铐给你铐上，完了之后开张传票给你，说你哪天王大妈你要去法庭应诉，就这么个事儿。美国人管噪音还是挺有特色的，实际上也不算什么特色。我们来看法律，美国各个城市或者是州都有这个专门收拾这个噪音的这个法规啊。比如说大妈们犯事儿这个地方纽约，它是专门有法规的，它法规很厉害的，它告诉你啊，就距这个居民楼1米左右，超过1米以内的这个地方，如果你的那个发出的声音的声源超过了45分贝，那你可能是要被处罚的。什么叫45分贝呢？就是我现在跟同事讲话，大概一般就是在40分贝到60分贝之间波动。如果什么狗叫声啊，什么汽车音响啊，汽车喇叭呀，鸣叫或者是这样狂吠，超过了3分钟，连续3次，你知道会有什么处罚？处罚525到2625美元。还有更牛的，说你这个商场娱乐场所，你这放喇叭，如果被路人听到，你知道最高要处罚多少吗？2.4万美元。美国人就靠这个，不跟你多说话，就靠罚，或者是直接就给你手铐，给你让你上法庭，来收拾这些噪音制造者。那么在中国呢，其实我们也是有相关的法规可以来执行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城市居民这个住宅区的一个噪音标准，最高白天不可以超过50分贝，晚上就差不多也就是40分贝。但是大家都不把它这当回事儿，严重超标的情况随处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也有说对噪音扰民的，首先是处以警告，警告完了之后你还不听，要罚款200到500。但是你去看看一下现实生活中间，谁把这个当回事儿？哪位大妈会因为说我在这跳广场舞噪音扰民呢，被罚款了200到500？没有。所以大家就自己来干啊，泼粪、丢水袋，或者是打猎枪，或者是放藏獒。中国和美国在治理噪音这方面确实是差异非常大。那么这个故事我就讲得差不多了，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大妈们经常跳广场舞要用到的歌曲，很有意思。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